好，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有声音吗？好，我想很感恩哈，今天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当中，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你们仍然照着圣经的吩咐不可停止聚会，所以愿意来瞻仰主的荣美，愿意一同聚集在神的家中来敬拜他。我想这个就是好像今天我们的题目一样，这个叫做你们没有丢弃勇敢的心。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各种的挑战，其实温度的升高大概只是我们人生里面算不得什么的一种挑战，但是有时候常常这么小小的一点挑战，小小的一点难处，有时候就会让我们失去了勇敢的心。也许我们觉得宁可躲在家里不要出门了，宁可我们自己舒服一点吹吹啊，当然这里不太有空调，不过大概你觉得也许家里面或者在电扇面前或者甚至在空调下面大概比较舒服。我们常常为了自己的一点舒服，其实很容易我们就丢弃了勇敢的心。我们事实上都知道我们的人生有许多的挑战，当我们特别是蒙召成为基督徒之后，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挑战更大。其实这也是今天我们要一同来思想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常常基督徒的挑战不是你过去能够想象的。我们曾经也许以为说，当我们进入这个信仰，我们将来天上我们做拉撒路，地上也许我们还是可以做大财主，我们两个都有哈，好像天上地下什么的好处都给我们了。但是可能是我们会错意了，或者是我们对福音并不是真正的了解。这个福音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蒙了光照之后，你会发现反而进入一个更大的征战里面，而且在这个征战里面的时候会有苦难。我想我们刚刚在这里一同唱那首诗《一粒麦子》，这是耶稣不但亲自教导我们，也是他用他的生命展现给你我看的。一粒麦子，一粒麦子，当他在破碎的过程里面，当他被掩埋的时候，当他要表达那个生命奇迹的时候，正是在他经历极大的痛苦的时候。我们在礼拜五的查经里面特别查到耶稣在克西马尼院祷告的那一段，我想那一段深深地感动我们的心。克西马尼这个院子到今天，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你仍然能够看到这个院子里面甚至有几棵的橄榄树是耶稣那个时代的，好像穿越整个历史在无声的见证。当年这位上帝的儿子，他的泪珠圣经描述好像雪滴一样的落下来，在克西马尼院里面这样迫切的祷告，父啊，倘若可以，求你让这个杯撤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克西马尼我们都知道，这个意思就是一个亚葡萄的地方，这个院子里面剩的亚橄榄的地方，对不起，橄榄这么样坚硬的。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去到克西马尼，你会看到那些曾经古代的时候他们用的那些设备，巨大的石磨，巨大的石槽，橄榄在那里经过碾压，甚至不是一道的工序，一道两道三道被压成橄榄油，最精炼的橄榄油就送到不远处的那个圣殿里面，被用在金灯台里面点亮。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再次向我们表明，一个被碾压的生命流出何等纯净的生命的奇迹，生命的能力。今天我们每一位好像听见当年耶稣在那里说，你们岂不能跟我一同警醒片时吗？ 我们能不能跟着他，不但是进入克西马尼，而不是在那里沉睡打盹，乃是愿意跟我们的主一起警醒，哪怕片刻，好使我们的生命真正发出上帝那无穷生命的大能。而这个过程就像今天我们的题目一样，这是圣经提醒告诉我们的，除非我们不丢弃那个勇敢的心，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跟着我们的主，不要说穿越那个克西马尼，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到达那个加略山。我想在前一个星期的时候，礼拜五的时候，我们一同在这里看了一部电影。其实我们是看了那个下半部，上半部之前看过。我记得如果不错的话，这部电影我们大概在这里不止看过一次。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做 Courageous， 中文把它翻作勇气。我记得看完以后，好像大家讨论里面有一个人就提出说，奇怪，为什么这个电影叫做 Courageous， 好像他本来讲述的是一些非常平凡的家庭的故事，其实他主要讲述的是四个父亲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在你我的人生里面，其实是好像非常有代表性的，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挑战，他们所遭遇的试探，他们所面对的人生的困境，他们所曾经犯过的错误，好像其实我们也都心有戚戚焉。那么这样一个平凡的讲四个家庭，或者说讲四位父亲的故事，为什么我注意到当我们在查经完，当我们一同看完那部电影的时候，我看见许多人的眼角有泪花，为什么这样深的来触动我们呢？或者我们一同思考，为什么这样一部片子它会用这样一个题目叫做 Courageous勇气呢？它跟勇气的关联在哪里呢？我想其实他用勇气是用得非常的准确，因为你注意到其实这四位父亲他们的挑战，他们的遭遇是你我经常会碰到的遭遇。我们敢不敢向试探说 No？我们还记得里面那个非常憨厚的那个，可能好像在我看上去有点像我们在美国把他们叫做老墨，就是有点像墨西哥裔的啊。那个当父亲的，他的家里面是非常的艰难啊，很多小孩要照顾，他的太太也失业在家。当他面对他的老板告诉他说，你愿不愿意把库存管仓库，我现在要提升你一个很高的位置，你愿不愿意把那个进货量跟出货量你做一点假，这样就代表你是我的人，反正没有人知道，你只要一做假，马上不但我提升你，而且你的薪水会高，你的收入会好。这个弟兄，这个当父亲的陷入纠结和挣扎。老板看着他说，明天早上十点你再来，你可以回去考虑一个晚上。有没有挣扎？有挣扎。有没有纠结？有纠结。夫妻两个，他跟他的妻子看着这个家怎么办，怎么做决定，怎么做选择。第二天十点，忐忑不安的他敲开了那个老板的门，老板看着他说，决定做好了吗？做好了。我不接受，我拒绝，因为这是不对的。我想这样的挑战需要什么？你马上想到这个片子的题目 Courageous 勇气。也许勇气在没有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在花香长漫的时候，你不太觉得，你也不太需要。如果你的人生里面，如果你的学业里面，你的职场里面，你的婚姻里面，你的家庭里面，你面对前途所做的抉择当中， 没有这些挑战，你不会觉得跟这个词有什么关联。另外一个父亲抛弃了他觉得不太爱的替他生了一个孩子的那个女人，他觉得没有什么，我不爱他，我们只是一时激情而已。但是如今要写信去道歉，如今要拿起电话，如今要承担责任，需要什么？你又马上会联想到，这不就是这部片子的题目吗？ Courageous， 勇气。他们几个本来是好的分不开的同事，但是当发现了他的一个好朋友，他的同侪竟然是那个把收缴的毒品偷偷的克扣下来然后拿出去卖钱，他的好朋友，他的同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那一刻怎么办呢？是要揭发吗？是要把他送进监狱吗？他的同事略带绝望地看着他，我们这么多年，你忍心把我送进监狱吗？你又会想到，为什么这个片子叫做 Courageous， 勇气。特别是那个主角失去他最心爱的女儿，许多人常常好像在人生的打击里面就倒下了，站不起来了，人生一片黑暗。是什么让他站起来？是什么让他看见他所失去的，但是上帝让他得着？是什么让他把他的生命敞开，跟他的同侪们、同事们来分享，让他们共同在上帝面前能够写下那个承诺？所以其实这部电影，如果你再仔细看，它有一个副标题 Honor begins from home， 就从你的家才开始了真正的尊严。我们很多时候希望有尊严，我们希望被人尊重，我们希望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希望人生风光，但是这样的 honor 从哪里来呢？如果没有真正的勇气，或者用圣经的话说勇敢的心，如果没有，我们是不可能有真正的 honor， 我们大概连自己都会看不起自己，难道不是吗？当我们面对许多的试探我们胜不过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我们过去的失败没有办法去道歉去悔改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的时候，当我们因为情面面子我们就妥协了，我们对罪恶视而不见的时候， honor 从哪里来呢？哪里会有尊严呢？所以我想当我们今天一同在这里试想到这个非常重要的，其实勇敢的心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种的表达，有一种大概是我们最常听到的，或者中文的和合本圣经最常用的，叫做刚强壮胆。那么刚强壮胆呢，其实是四个字，如果你看英文其实是两个字，一个是刚强，一个是壮胆。刚强就是 be strong， 要强壮，那么壮胆呢就是 be courage， 要勇敢，就是这个词。所以其实这是圣经里面最常用的，我们从旧约生命记开始31章我们已经听见这个词，是耶和华上帝对他的百姓说的，你们要刚强壮胆。以后我们听见摩西对约书亚这样说，以后我们听见约书亚对他的百姓这样说，以后我们听见大卫对 所罗门这样说，我们不断的听见，以后我们听见保罗对提摩太说，勇气，勇气 ，be courage，courageous。那么勇气跟血气的差别在哪里？是不是成熟为匹夫之勇？我啥都不怕。最近大家都知道，这个作为吃瓜群众啊，当然夏天是会吃瓜的。不过很多人现在发现，一面吃瓜一面看见新闻，蛮有意思哈。特别上面呢，我蛮难过，他竟然跟我是老乡啊。那么这个像演出一样，人生好像舞台一样，他美国演完就现在到中国继续演啊。这个我想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是叫做真正的勇气嘛。其实我想这好像只是缩影一样，当你打开媒体报纸，当你打开那个娱乐圈的时候，常常这个我有一次在这里也分享过很多词，以前都不太用的，什么开撕啊，那么互怼啊，这次后来我查了一下，好像叫怼啊，以前这次好像小学老师没教过我啊，当然我以前以为没有这个词啊，后来发现很奇怪，这种词现在都出来，互喷啊，骂啦，好像似乎都很勇敢啊，这每一个都死不认错，每一个都是真理在我手中。这个叫做血气，这个不叫做真正的勇气。你会发现圣经从来告诉我们，真正勇敢的心是从哪里开始，真正的勇气好像我们刚刚待会我们要来念的这段圣经希伯来书，其实第十章的前面半分都在告诉我们，上帝的福音好像真正的光，在他的光中我们看到了我们的黑暗，以至于我们愿意悔改认罪来归向他。然后32节开始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蒙了光照以后，这个是指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首先我们知道勇气的开端是在哪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的信心，因为神的光照，我们首先开始有勇气承认我是罪人，我是病人，我是死人。这是圣经用的词，我们过去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是死人一个的。虽然这个话可能你听了觉得很不入耳，没有办法，上帝说就是这样，人吃那个自以为可以分别善恶果的那一刻已经死了，我们的灵已经跟上帝永远的隔绝了，从此以后不过是好像一个电扇啊。我们现在这里没有电扇，不过如果你可以坐到前面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凉风习习哈，蛮舒服的。那电扇你把电源拔掉好像还在转，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短暂，就像你我好像似乎现在还能够在地上行走。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他里面的灵活过来的话，不过就是转3万圈就停下来，人生最多3万多天的日子，好像电风扇，你看一个拔掉的风扇，大概它似乎转了，还靠它的惯性可以转，但是你大概数一下，它大概转不到，我相信它大概转不到100-200圈，一定停。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但是是它让我们活过来，而这个当中有一个很关键的，是需要我们的勇气。当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病人，我们是死人，上帝啊，只有你能够拯救我，只有你能够给我真正永恒的生命，只有你能够让我脱离罪的捆绑，这需要勇气。其实悔改需要勇气。我 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蛮感动哈，在这个大概不到一年以前，有个小，他是才小学四年级，跟我女儿差不多大哈。那么他们学校呢就组织他们到这个 Capital 这个 Oregon 美国奥勒冈州的这个首府呢，到那个州政府里面去参观一下。结果呢，这个参观的途中呢，这小朋友就顺走了哈。这个词现在中国大陆用的蛮多的，顺哈，顺走了那个一支笔啊，看那笔蛮漂亮，然后就顺走了。那好像似乎也不是一件大事啊。有时候我想，你我回想一下，我们有没有顺走过？我可能也有一次在奥斯兰德伯赫的也顺走了一支笔哈。我看到这有点感动，我想我要不要写封信去啊？退赔啊！这小男孩真的蛮认真哈。他后来他妈妈是一个基督徒，当然他自己也是有这个基督教的背景哈。那在跟妈妈谈话里面，他妈妈就指出：哎，你这个笔有没有告诉过人家你要拿走？有没有？这个不是属于你的。你要拿的话，说不定那里是可以让你拿，但是你起码应该要问一下，有没有问？他说没有问。所以他很认真地写了一封信，这个旁边这个就是他写的那封信哈，他写给那个 Brown 哈，他们的那个州长，很诚恳地跟他道歉，然后用他的零用钱付了一张一美元的那个钱放在里面，把那个笔也放在里面。就寄回去，把自己的电话、把自己的地址、把自己的姓名都完全写下来，请求道歉。这个州长呢，就这个给他回了一封信。州长说：“我很感动，我代表奥勒冈州的全体人民接受你的道歉。”我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不太有勇气能够道歉。有个小男生在中国也是这样，有一次经过那个文具店啊，下课的途中，那么他看真的里面有一支笔很漂亮，他就一看老板不注意，当然那个笔不是那种放在公家机关了，那个是蛮高档的笔啊，他就偷了那个笔。事故无人，放到包里面。结果呢，哪里想到中国现在大街小巷之外，那种店里面很多探头啊。这老板他没看到，老板老早看到他。那么，所以呢，他一出店门，老板一把抓住他，人赃俱获。老板呢，心有不甘呐，不，这小孩怎么办呢？这偷东西，知道他家在哪里，抓着他就跑到他爸那里告状去。好好管教你家孩子啊，这么小年龄就偷，将来长大怎么了得？他爸就觉得很丢面子啊，被人家人赃俱获，而且搞到家里面四邻八舍都知道，很生气，一个巴掌就打他孩子了，真不像话，还要偷还要偷，我从公司给你拿回多少笔还不够你用，还要偷，真的，这个事情报道的时候，我想这个孩子心里会怎么想？你打我，你自己呢？你不是已经告诉我，你从公司里面常常拿回多少的笔？我想我们大概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太会悔改。是的，我们都犯过错，但是我们有没有勇气？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我们的境况？你我其实都知道，当你打开报纸媒体，好像有时候禁不住我们会发些牢骚，禁不住我们说，不但是中国也好，这个世界也好，德国也好，全世界好，通通都是一片黑暗，很多的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内心？你跟我，我们的内心如何呢？都是别人的问题吗？所以我想，我很想跟大家一起再次把这段圣经来读一下，因为这段圣经实在是再次提醒那些已经蒙了光照以后的人，什么是我们真实的基督徒的人生。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十章，希伯来书十章的32到39节好吗？我们同声来念，备起。 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更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过去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确实会比较忽略到这样的经文，但是这样的经文却这样的扎心，这样的重要的提醒我们当中每一位追念那个日子，就是从我们蒙了光照以后，也就是从我们真正重生得救以后。对我来说，那个日子记得很清楚，就是1979年12月24号，在东北的沈阳，在我的大学宿舍里面，就是那个日子。我想也许对我们许多基督徒，你都能记得你自己重生得救的那一个日子。当然有些人可能，有人说这个日子有点像两种情形哈，这个比如我们现在这里是巴登福腾堡州 Baden-Württemberg， 那么如果你到黑森州去，或者你到这个巴伐利亚州去，那你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也许你可以比如说你去慕尼黑，你可以开车过去，你也可以坐飞机过去虽然坐飞机你是自讨苦吃，有点麻烦。那总而言之呢，那你坐飞机过去的时候，其实州跟州之间是有一个界限的，它有一个牌子的。比如你到马海姆来，你会看到路边常常有个牌子，上面说这个马海姆已经你进了马海姆的这个地界。你开车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很清楚看到那个州与州之间、城市与城市的界牌。但是如果你坐飞机的话，大概你看不见，你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只是说因为飞机飞过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看清楚。那这两种情形还有点像一个基督徒，你知道你自己已经蒙恩得救了，那有一些人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他是哪年哪月哪一天得救的，有一些人可能他是比较模糊的，但是他很清楚他已经蒙了上帝的光照。所以无论如何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日子是非常重要的。你们要追念往日的 past day， 就是曾经的那一天。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座的大部分，绝大部分你大概都能够追念那一天那个日子，蒙了光照以后那个日子。但是你接下来会很惊讶的发现，竟然那里不是说蒙了光照以后啊，你重生得救以后，从此你云开日出，从此你进入保险箱，从此以后啊，花香长漫，天色常蓝，好像不是哦。这里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马上你 endure 开始进入到忍受的那个大征战 the big fight。And a close camp， 一个很大的征战，并且有各样的苦难。你说有没有搞错啊？会不会搞错？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我觉得这个信耶稣、信基督，应该都是给我带来特别好的，这个特别喜乐的、特别高兴的、特别祝福的。怎么， 弄半天，你们有没有骗我？这张路家在上面拱半天，就是大征战苦难。那如果这样的话，干嘛呢？这还要打电话给我，还要这个探访，还要这样那样，结果呢就来了。来了以后呢，这里说有大征战苦难，你不觉得吗？其实你现在就在征战，你这么热的天，你坐在这里，你不觉得是征战吗？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刚刚唱的歌一样，一粒种子，你知道它是种子，其实真的它要产生生命的奇迹，就一定是在大征战里面。当它落到土里，当它被掩埋在底下皮破，然后忍受底下还有虫子，底下还有那个湿的温度也不太怎么样，但是要诞生生命的奇迹。其实你发现任何生命的奇迹的诞生都一定是跟苦难有关。大概最能体会的就是做母亲，一个婴儿的诞生，我们团契最特别的就是有很多非常可爱的这个 baby 啊，很多的这个孩子，但是大概也只有当母亲的最知道那个苦难，那种苦难是常常致命的。我的姑姑就是在生孩子的时候过世了，她那个时候20岁都不到，孩子平安的出生了走了。我想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是的，你要诞生生命的奇迹，你要能够真正因信得生，前面你会有很多的挑战，会有很多的苦难。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不是太能够熟悉的一个消息。我自己作为传道人也常常觉得很亏欠，我们也许在传讲这样的方面常常是很不够的，我们有时候对人产生了误导，让人以为说只有好处，你来信耶稣吧，所有的一切通通对你太好了。但是上帝的话很清楚地说，真正的福音是得救以后是你大征战的开始，不是一个小的 fight， 不是一个小的一个战役，是一个极大的征战。而且大征战里面会有各样的苦难，而且这些苦难不是你祷告一两下，你求求上帝然后就过去了，就风平浪静，所以需要忍受。如果很快过去，不需要用这个词，这个是真正的福音。如果这个福音把你吓到了，愿上帝保守你，保守我，让我们不要后退。刚刚的圣经里面出现了两次退后，退后，收回去了，收回去了。上帝啊，如果是这样，我不要了，我忍受不了，我受不住。但是受不住的话，后果很严重。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沉沦。沉沦这个词，如果你看英文更严重，沉沦有时候当然中文也已经够严重，英文叫做 destroyed， 且 stood， 且 broken， 非常严重的一个词，就彻底我们好像就被击垮了，我们失落了这么大的救恩。呀，我自己看了这个视频，我也觉得很受启发。很多时候也，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也提到这里面甚至于有牧师有传道的，也不晓得到底这个话是主耶稣说的还是魔鬼撒旦说的。我想他不但是描述的是现在整个特别是西方世界很多基督徒他们大概就是这样的想法，信了耶稣以后所得到的所有的都是物质性的，当然再加上永恒更好。但是我想真正的福音并不是如此，真正的福音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会面对征战的， 而且在这里他列出了总共的五样的征战。我想这个是非常切身的，如果你现在看一看，不要说是看到我们那片土地上面许多的弟兄姊妹现在所遭遇的，你就在一个所谓自由的开放的一个社会里面，其实也是一样，你会被毁谤，会遭别人的白眼，有些是你的同事，有些是你的同学，有些是你的家人，有些是你的朋友，你会遭遇患难的。而且圣经常常用这样的，我们成了一台戏，好像你突然间变成被放到舞台的中央，叫众人观看。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 我曾经很拒绝去那些我的同学会，现在前一阵又特别流行，最近不太流行了，小学的、高中的、大学的、研究所的，好像总而言之你出国，特别是透过微信现在更容易的，大家一呼百应，马上就连老同学都连起来了。然后呢，常常就是组织一些同学会啊。当然我参加的最多的主要是在中国跟在美国的。在这些同学会里面，有时候你不由自主，好像你本来觉得啊，我们这个只是去参加一下，大家这个聊聊天啊，叙叙旧啊。结果一进去呢，第一看到就是先派名片。这名片我一看真不得了，这个有些人头衔多到正面写不下，都写到反面去了。这个见了面，反正不是董就是总，陈总啊，张董啊，这个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啊。炫耀啊，吹啊，这个，然后呢，轮到我了啊，我说那就按你们的习惯，你们这个董那个总呢，就叫我张传，或者张牧也可以啊，那比较简单，好，传道人。哇，然后就不得了了，就开始就这个真的就像出就变成戏景一样，你就感觉各种这个客气一点的只是眼光啊，眼神啊，你就觉得不太对劲了啊，那种嘲弄的眼神啊，嘲讽的眼神啊，那有的就直接说出来啊，是不是混不下去啦，是不是出问题啦，就总而言之各种的都会有。传道啊，什么意思啊，是不是随传随到了、啊、差不多、啊、传道真的就随传随到、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会碰到的就是这里讲的，而且不但这样，你发现你周围还有很多这样的人，你需要陪伴。你知道其实世界上有一份差事是不太容易的，就是你专门陪伴那些在苦难里面的人。你不要以为很轻松的，在美国做过调查，美国自杀率最高的一个群体是什么群体？是美国的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为什么会常常，因为别人就跟他吐苦水嘛，就把他当一个垃圾桶，所有的一股脑儿就跟他哭诉啊，跟他谈啊，那么这个人呢，那他去找谁，他又不能找别人啊，我是心理医生啊，我再找一个医生那不像话，那看来我这个水平太差了，所以呢就吞下去，到后来呢就自我爆炸啊，到后来就不行了，一死了之啊，一了百了，竟然以单一的这种 professional 的专业性的群体最高的就是 psychological 的 medical doctor 心理医生。那其实很多时候说实在的，真的不要说传道人，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也常常会去探访，你们会常常去做安慰的工作，你们常常好像圣经说的，你会去陪伴，然后你会，我后面要解释这两个词到底什么意思，中文其实翻译的非常准，陪伴其实体恤是指你开始有那个 compassion， 你开始产生那个跟他一样的，你站在了他的位置。这个轻松吗？这个非常不轻松。如果你试试看，常常你同学会，我发现哈，我参加很多同学会，到后来就变成这样，因为大部分人曲终人散啊，人都不见了啊，大概一看张路家也没什么，用我们讲就没有什么花头啊，没有什么 可以利用的价值。不过还真有一些人哈，说哎呀，你既然牧师啊，那这个你们牧师反正就照我们讲，就大概就跟政工干部差不多嘛，啊，就跟居委会那老太太差不多哈，所以家庭纠纷啊，真的慢慢这除了你在服事的当中，你会碰到很多这个有家庭纠纷啦、啊、夫妻矛盾啦、啊、亲子关系啦、啊、这邻里纠纷啊，总而言之真的也会有这样啊，就开始来跟我诉苦，他们大概觉得这个反正他们说在中国也这样嘛，就跑到庙里面去啊，反正你们都差不多哈，都看上去是同一类哈，所以就接了很多这样的活哈，尤其现在又有微信哈，一天到晚就，但是我想是的，这些可能都是苦难，因为好像从此你常常有时会觉得心情很沉重，你常常会觉得人都是血肉之躯，如果你听多了这一家的问题那家的问题，很多时候你自己不由自主，你的情绪就会陷到这个当中去。而且这里说很实际哈，江业被人抢去，哇，我想这件事情是最不得了的。这个在家业，我们有一次在这里分享谈过，那个叫 property， 我们华人是最看重的，这动啥都行，你别动我的那个不能动的，那个叫不动产。那不动产如果动了还了得啊，所以你看中国人只要是一碰到这个人，那什么亲情啊，什么夫妻啊，什么通通都不要了、啊、家业被人抢去。这里不过只是稍微列出几项，但是我想非常感恩的就是这个时候你才看见什么叫做真正的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其实这个词在这里哈，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第34节这里出现的这个词 confidence， 这个词也许对我们中国人民现在蛮熟悉的哈，我们有好几个，你可以把它翻到自信，我们有很多自信，但是真正的这里把它翻作勇敢的心是非常准确的。这个不是人里面自己想当然的，哇，就这样啊，反正这个我就这样说，你们照着去行就可以了。不是这种没有根基的 confidence， 这里是指到从上帝来的，因着他的能力所给你的里面的那种的勇气，所以中文把它翻作勇敢的心。是从上帝来的，让你里面，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过去我们看自己要么不是太自高就是太自卑。我其实以前是非常自卑的，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次这个有个姐妹哈，她是跟那个丁长老他们丁师母他们同一个教会，他们以前就刚好是在上海，我们两家是邻居哈，他们家也是基督徒，所以呢他的父母呢常常到我们家来的时候跟我父母组内交通，那他的经常就跟着他爸妈一块来。有一次我就到美东南去带一个福音营啊，就是丁长老他们的那个美东南那一区的很多教会的那个福音营，我在福音营做讲员，中间的时候他就过来，我们也好多年没见面，也彼此也不太认识，所以他到我跟前来，他就自报家门，他说某某，他说你认得我吗？我说名字有点熟，他说你是不是当年住在上海某某这个地方的那个张路家？我说是啊。他说我简直难以想象你会站在讲台上面，他说在我的记忆里我到你们家去过好多次，我几乎没有看到过你。其实我们家那个时候面积非常小，也你要躲也没有地方躲，但是我已经有一个习惯，我只要有不太熟的人到我们家来，那种客人啊什么来串门啊，我好像本能的就会找一个地方躲起来。难怪他来了以后从来没有看到过我，我想我不晓得大概躲在哪一个角落。其实常常会有这种自卑在里面，就觉得哇，别人某某啊，这个好像家庭这个背景啊，这样啊，我们家呢，我们是黑五类啊， 黑五类，你知道我爸叫做帝国主义走狗，我真的就觉得很郁闷。我说你爸你帝国主义走狗，那我就狗崽子，好像太难听了。我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过去不是让我们变得至高至大，就是让我们变得非常的自卑。直到我们认识了上帝，他给我们里面才有真正的可以称为叫做 confidence。那个不是你想出来的，我们有几个哇，这个自信那个自信，道路自信什么自信，没有上帝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 confidence。 所以在这里圣经跟勇敢的心有关的，其实那除了我提到的这个中文在这里也翻得很好哈，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六章那里说Be man of courage， 做大丈夫。大丈夫这个词本来是最早的时候在中国的语境里面是指一个有担当的人，但是呢慢慢慢慢的就好像变成一个大男人，一个这个不讲理的你也可以叫大丈夫啊。这个真正的那个什么叫做大丈夫，就是 be man of courage， 你带着勇气来做人。Be strong。 那保罗是非常喜欢用这个词，就是刚强壮胆。旧约里面也出现过许许多多次，刚强壮胆，总共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的，刚强和壮胆连在一起的至少出现18次，而且你注意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不但是神直接对摩西对大卫讲，而且是他们因为在属灵的经历里面，他们也继续不断地对他们的继任者，比如像摩西对约书亚，像大卫对所罗门，像西西家王对他的百姓，这是他们自己的属灵经历里面体会到的。那另外一个词其实我们也非常熟，因为那个是耶稣非常常常用的，就是 Don't be afraid，不要怕，不要怕。他对多少人讲不要怕只要信，他对他的门徒讲，他对那些在病痛里面的，在眼泪里面的，在失落里面的，耶稣常常说不要怕，不要怕。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叫做 courageous， 不要怕。洪水泛滥，我们的上帝坐着为王，不要怕。所以当我其实我已经第二大概起码看了第三遍这部我们在上个周五前个周五我们一同看了福音的电影，再一次试想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是得胜呢是投降，面对我们的过去是逃避或者是悔改，面对罪恶是妥协呢是站起来，甚至面对失落伤痛我们是倒下我们还是站起来，我想是非常不容易。但是圣灵感动我这次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好像不断地就想到我们前面有挑战。其实八月也是一眨眼我们全家来德国已经整一年，我常常想回顾过去好像在过关一样，一关一关，许多关到现在还在过，我们也不晓得前面还有多少关要过，但是好像上帝每一次用他的话来鼓励我们。其实真正的勇气一定离不开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信心。希伯来书整个我们都知道，特别是第十章第十一章，有人说第十一章是信心的篇章，但是信心的篇章前面就是因为有第十章的铺垫，那些信心的伟人从亚伯拉罕开始，每一个被上帝列在那个英雄榜里面的都 是因为他们经过了希伯来书第十章这样一个真正的认识上帝悔改蒙了光照以后，面对那些挑战试炼，他们能够走过去。所以第一是需要真实的信心，这里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我们非常熟悉，因为保罗也用过，是圣经里面被引用了好几次的这个经文。义人必因信得生，讲到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信耶稣我们得永生。但是请你注意第三十九节也非常重要，这个是指到我们因信得救之后，我们仍然要活在信心里面，以至于我们最后可以通过那个真正的 final exam 考试。我想我们当中许多是到曼大来读书的，你进的时候，进来的时候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你起码要德福啊，起码要这样的一些的考试。但是你要毕业的时候还有一个毕业考试，如果没有那个毕业考试，你常常你弄了半天你还没有毕业，你还继续只能是在这里用你的话来讲，可能还是只能继续在这里混。上帝同样告诉我们，因着信心带着勇气以至于我们灵魂得救，就是说我们最后能够在他面前来交账。所以不但是因为有真正的信心，第二样就是有真正的盼望。这段圣经里面提到盼望，我觉得非常的具体，我是把那个经文倒过来，其实你也可以从第34节、35节、36节、37节，它每一节都告诉你什么是我们盼望的内容。那要来的必来是指到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我们一再讲过圣经里面从来不用模模糊糊，那要来的可能会来，那个要来的大概会来，也许会来，从来不用这个词。那要来的必来，只有一点点的时候他不迟延。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话是何等重要啊！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查考查经的时候，查考马太福音里面明明告诉我们有两种人，一种是警醒的，一种是打盹的，预备好自己的跟没有预备好自己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那要来的必来，不会迟延的。同时告诉我们，上帝有 reward。 我想这个不是一个功利的概念，但是乃是告诉我们，真的我们需要交账，而交账的时候他是按照他的公义来给我们真正的评价，能够得着所应许的，他 promised 他应许的，我们一定能够得着的。那么第34节就更具体的讲，就对比，一方面地上你好像被人把家业抢走了，但是却得了更美长存的家业。我不晓得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德国最近很热，其实你要知道这个热是全世界性，美国那边现在那个大火就在北加州那边烧了，年年烧，这个从南加北加，今年呢，现在北加那边有一个地方叫优胜美地，这是咱们中国人翻，其实本来英文叫 Yosemite， 不翻得很好，优胜美地，我们中国人很会翻。这个像美国有个州叫 Massachusetts， 那你怎么翻呢？结果中国人想出来叫满山秋色，翻得太棒。有个州翻得不太好，我们加州的首府叫做 Sacramento，结果呢，有广东话把它叫沙加缅度，我以为是在印度尼西亚，后来有人说干脆就翻成三块馒头，这样比较好。Sacramento，三块馒头，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吃嘛，三块馒头。总而言之的，这个优胜美地现在不得了，也不胜也不美了，因为大火蔽天。那其实不但那里烧啊，你知道这里这个希腊这边最近也在烧哈，我们当中应该有人蛮多人去过希腊。哇，真漂亮啊！就在雅典外面，哇，这个依山傍水，哇，烧起来，烧得不得了。而且，按理来说，现在这个季节应该是北欧，哇，我们想想蛮凉快的。
更热，也着火了，瑞典也着火了，这种都是非常反常的。换句话说，当你在那个大火里面，你常常看到很多豪宅付之一炬，就是所谓的家业不见了，没了。但是他们却得了那真正更美长存的家业。我想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个是中国一家店叫人生终点用品店，我觉得蛮有意思，既然人生终点了还要用品，还用得着。然后呢，这个他还弄了对联啊，蛮有高雅气，他来一个对联叫早来晚来早晚都来。然后开始想不出来，那个人就想那个上联想不出来，后来有个人经过说，哎，很简单了，就先到后到，先后全到。其实这话蛮恶毒的，人家这个进去的人当然应该是活的，因为死人自己没法进去了，那活的结果他说你先后全到，意思说你不要光买一副了，你把自己的也一起买了就可以，还弄个横批欢迎光临。这种地方我想欢迎倒不必，不过光临大概是蛮有可能，因为总有一天等到你，每个人大概都会去。我想其实这个叫做地上世界上，你以为你的家业很重要，你的产业很重要，你的财富，你的地位，你的这样那样。其实今天蛮有意思哈，1962年8月5号，就是1962年的今天哈，就这个人号称是好莱坞有史以来最漂亮的演员啊，这个玛丽莲梦露，那么他就不明不白的就走了啊。其实他只有36岁哈，到现在还是一个悬疑啊，跟那个马航370差不多，就是一个谜，到底是自杀的呢，还是他杀的呢，还是有什么动机？反正，这个人不但自己演电影，到现在他的身世也可以演部电影。不过最有意思啊，这个是他自己哈，他大概已经料到，你看30多岁的人，他当时就说，他说我的墓碑啊，他说很简单，只要就写上这就可以，37、22、35。然后 RIP 就是 Rest in Peace， 就是本人安息在此。那开始这，我想他们那个年代也没有手机哈，干嘛用那个密码呢？这 password 啊，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三个数字就是他的三维尺寸啊。他觉得这是他人生最重要。他说将来不管怎么样，我人生最大的盼望就是永远能够37、22、35。不蛮惨，现在一堆白骨哈，大概这个数字都不准。我就想到今天刚好是他已经过世了整整50多年了，36岁就走了。我想其实世界上因为没有真正的盼望，所以你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勇气，或者说你常常觉得勇气拿来干嘛，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反正人生最后迟到晚到早晚都到，真正的勇气一定是来自于真实的爱。这段圣经里面他把爱很具体的提到，一个在受苦里面自己已经在遭患难啊，遭逼迫啊，遭诽谤啊，但是他却仍然陪伴同样在受苦的。这个陪伴这个词你去看英文哈，它叫做 stand side by side， 就是站在他的旁边，不离左右，不离不弃。只有谁能够陪伴我们这样不离不弃？你发现耶稣就是这样不离不弃。在克西马尼最紧张的关头，他要他的门徒在他的身边。是什么？你千万不要觉得耶稣是大概就是抱团取暖啊，找些人来安慰我一下。耶稣是为他们啊，因为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入迷惑啊，你们要警醒啊，我带你们来是因为我现在经过这个征战，你们以后也会有这个征战。不离不弃，不离左右，这个叫做陪伴。自己在已经受损了，但是仍然体恤那些同样在困苦当中的人。刚刚我提过这个词，就是Have compassion， 就是你开始心里面产生那种好像站在他的处境当中。
我有一个属灵的妈妈，这个老妈妈，她现在已经被主接回天家，她的丈夫70年代为主殉道，就是因为一件事。当然她丈夫以前已经是一个传道人，所以受了很多逼迫，后来被发配到新疆，到那个青海去劳改。那青海这种地方，当时这个60年代啊，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个60年代全中国都已经受苦，那青海那更不得了，青海劳改农场，到最后他大口吐血，整个肺出问题，整个人奄奄一息，后来就被送回上海，就是说因为这个人快死了，那么这样就送到上海，就属于监督劳动啊，就是说这个总算。其实对他来讲真的已经是好像一个地一个天了，因为无论如何在上海嘛，那个时候相对环境还好一点，而且呢也不用在劳改农场，这样就等于在街道里面好接受那个监督劳动。结果有一次呢他不在家，那么有一个弟兄就跑到他家去，就跟那个张师母讲，张师母啊，我实在受不了，我被批斗的已经不行，我现在呢想要到浙江的山区去，那我来呢有一个请求，你能不能借我一些全国粮票？你知道在那个年代哈，你没有粮食你当然活不下去，那粮食呢它每个地方，上海有上海的粮票，浙江有浙江的粮票，每个地方都有，那么只有一种粮票叫全国粮票，那是你到哪里都可以买粮食。他说能不能，其实你说对张师母来讲，他们家也非常艰苦啊，那时候谁家会有多呢？张师母就跟我讲这个见证，他说他心里面很纠结啊，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弟兄有这个需要。他说我就劝那个弟兄说，你不要跑啊，你能跑到天涯海角，你能跑到哪里去？再说呢，你要呢我也真的很为难，我也跟你讲，我们家他自己4个小孩，这个张老师母跟他的先生4个孩子，那我们家真的不行啊，所以很抱歉。那么那个弟兄就走了，走了以后呢，晚上他的丈夫回来，那个张传道回来，这个张老师母就跟他讲说，今天某某来过了，他跟我提这个要求，我呢就觉得也不太好，然后呢我就拒绝他。你知道那个张弟兄一听，你走错了，这是他跟神自己的问题，但是他来跟我们借那个粮票，不管他要不要走，现在我们的弟兄有这个需要，为什么我们不把粮票给他们，我们不是还有一些全国粮票。然后当晚那个弟兄就自己拿了粮票，就送到那个人门，送上门。当然后来很快出事，结果这个张弟兄就因为这件事情一条很大的罪名就被枪毙。但是当我看到这个家的见证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其实一点也没有，张老师母跟我讲这事情，他也一点没有觉得好像哎呀这个去责怪那个弟兄，你看都是你就害的，结果我们家的弟兄就这样反而变成一个精美的见证。后来有很多人是因为当时看到，当时你知道枪毙一个人都是这个把他放在那个大的卡车上面，然后呢五花大绑，前面挂了牌子，这个游街一样，但是反而造成有几个人看着说这个很奇怪，怎么会有这种微笑的呢？因为他们当时枪毙大概一共有10几个，近20个，每一个都吓得脸如土色，怎么这个人真的会有这种好像一个天使在一群人当中一样，大受感动，最后知道原来他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传道人。这个叫做体恤 compassion， 不是自己有余，乃是自己不足当中，但是却愿意站在别人的地位。就在礼拜三哈，几天以前，这位弟兄，现代的这位弟兄殉道，38岁，
姓郝，郝弟兄哈。这是他的家，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 North Carolina 北卡州的一位姐妹。这是他的四个孩子哈，从两岁、四岁、六岁、八岁，四个孩子。我们的弟兄38岁，就在 Kansas City 哈，就突然间有一个年轻人18岁啊，大概吸毒，吸到后来这个就发疯了。发疯就觉得有人追杀他，然后就拿着枪乱打，结果呢我们弟兄就被那个枪就打中，就当场身亡。但是我要讲什么，今天早上啊，我来这里以前啊，就刚刚我要来这里以前，我就收到了他的姐妹叫做 Laura， 这个姐妹就发了一个电子邮件出来，我就摘其中的这一段。他这个邮件主要是告诉我们说8月11号这个有一个在德州，在 Louisville 有一个追思礼拜，它里面其实提到，这是他的这个电邮的其中的一部分啊。他说我的先生啊，郝东，他说他的生命就是一个上帝爱的印记，他那个宝贵的生命里面充满了很多，怎么样上帝把他从死亡的边缘带出来的见证。他说上帝看见他在童年的时候他有很多的疾病，他甚至于受过很严重的那种的头部的受伤，大概是在一个车祸里面，人家 hit and run， 就是撞了然后就跑。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这种天网，不像现在天罗地网很多探头。那么然后呢他又经过了被打，然后经过了在2003年的时候有个很大的那个手术。他曾经到一个地步，就是整个人好像就已经不想活了，流浪在外面。那个时候他甚至决定要自杀。他说就在这个最危险的那个晚上，就在已经决定不想活了，有人跟他分享了耶稣的爱。他说从那一刻开始，上帝的救恩就临到了我的丈夫，然后 transform， 把他整个生命改变了。他说从那一天开始，我的丈夫郝东他就要活出一个有上帝的爱来驱动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而且他开始变成一个对许许多多成千的驱他的那些灵魂，驱他的那些在失落当中在痛苦里面的人充满了这样的负担。他成为一个 pioneer， 一个先驱者，他成为一个有意向的人，为了要在中国要把上帝的救恩要带到许多人的生命里面去。但是你没有发现他最后怎么写，他说我现在求上帝兴起更多这样的男人和女人，要来继续郝东还没有完成的工作，就是要来向万民分享耶稣的福音。我在这里也为那个夺去我丈夫生命的这个人来祷告，但愿他能够得到神的爱，得到真正的饶恕，以至于虽然他把我丈夫的生命拿走，希望改变我丈夫生命的神也能够改变他。我想我大概没有机会赶到德州去参加我们弟兄的安息礼拜，但是我相信你跟我一样，我们如今已经看见什么叫做勇气。一个刚刚几天以前失去她的丈夫，独自要面对这四个幼小的孩子，她跟她的丈夫是何等的相爱，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这位劳拉姐妹。但是那个时候她不是怨天尤人，不是哇这么大的打击飞来横祸，上帝你在哪里呀？她乃是为你我每一位在伤痛里面。其实我一读到那个消息，很多人可能在文学城那个消息有点不准，说我们弟兄是个什么天主教徒啊什么，那个他们其实是从那个最早那个
啊，这个英文的报道，结果呢翻译的时候明明是写的 Christian Missionary， 不知道怎么被翻译成天主教传道士。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当我收到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才体会上帝啊，这是叫做 courageous。 因为一个人有真正的信心，一个人有真正的盼望，一个人有真正从上帝来的爱，他知道我们的上帝已经胜过了死亡。所以今天如果死已经不能拘禁我们，有什么能够拦阻我们在上帝里面升起的信心？愿神祝福你，祝福我，祝福我们每一位，每一个家庭，让我们勇于悔改，让我们勇于面对挑战，让我们面对试探不要轻易的妥协，让我们面对罪恶，包括自己的罪恶，我们不要轻易的掩盖，靠着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凡事都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教会我们这时候也同心为我们的姐妹劳拉，为这四个孩子祷告。主啊，他们在这个大征战当中，他们在遭遇这样人生极大苦难的时候，主啊，我们看见他们因着信心向我们所发出的见证，何等美好的见证。主啊，愿你亲自的赐下安慰和平安和力量在我们的姐妹和这四个孩子他们的生命里面。虽然他们失去了地上的父亲，但是主啊，他们失去的你老早已经用你的生命来代替。我们的弟兄如今像一粒种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必将有更多的人，更多的基督徒，特别是中国的基督徒，要继承我们弟兄的遗志，继续要把这福音带到我们的中华大地。愿主祝福我们，愿主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带着勇敢的心的人，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